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我哋喺主日嘅时候咧，同你敬拜佢。其实咧真系唔算太陌生，因为咧我应该系四年前 pandemic 之前咧，系嚟过，好似系嚟过讲过两次道喺大堂嗰度，咁仲要翻译嘅吓。咁后屘咧Albert 咧高牧师咧就有安排邀请我咧，系2020年咧大教会嘅退休会嘅。我都默低咗嘅日子，谁知咧爆发咗呢个疫情，就全部都停晒啦。咁咧，事隔几年之后咧，早一两个礼拜咧，高牧师亦都同我分享少少嘢，然后咧就亦都邀请我今日嚟讲道。咁我啱啱好我就话真光讲完道之后咧，10点咁啊赶过嚟咧，啱啱好11点，咁我话 OK 啦，我话都好耐冇见大家啦，都想过嚟见下大家。咁啊，真係有好有比較適應啲咧，就上一次咧翻譯咧就有時啊棘下棘下咁樣，今日唔使翻譯咧就應該好流暢啦，讓我哋可以喺神嘅話語當中能夠得著激勵。咁啊，見到大家咧都好精神、好健康、好快樂啊！我相信神嘅恩典啊一路都伴隨我哋。咁我哋喺領受話語之前咧，我哋再同心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若不是你嘅恩典，冇人可以嚟到你嘅面前。主啊，若不是你嘅恩典，冇人可以进入到永生呢一个美好嘅一个方向。求天父你真系在我哋当中有你圣灵嘅恩膏，亦都求主你亲自对我哋说话。求主耶稣你嘅宝血厚厚嘅遮盖洁净我哋，让我哋嘅心思意念全然向你敞开。亦都求圣灵在我哋心中做工，开启我哋嘅心眼。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奥秘，求天父你恩待与我们同在，也都与网路上参与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周末呢是美国独立日，我们通常称之为国庆日，其实不是什么国庆，就是独立日。也都是好，我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 vacation， 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不少家庭出了去游浮，咁系都系享受上帝嘅创造。咁我就谂翻咧，今日嚟讲系讲翻一个同公民身份相关嘅一个嘅题目，就叫做活出天国公民嘅特质。咁头先我哋都读咗以弗所书嘅第二章1-7节。咁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嘅国民啊、公民啊，都有佢各自嘅特质。当然特质又唔同啦，我唔知道，比如美国人去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好容易被人认到的，不知道为什么。咁佢有佢的特质喺度㗎，我唔知係咪成日嚼香口胶呢，又未必㗎。咁但係嗰啲气质喺度㗎，好特别嘅。咁其实一个公民嘅特质呢，亦都可以具体表现喺佢嘅身份、佢嘅权利同埋佢嘅义务、佢嘅责任。呢个都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往往忽略咗嘅。我哋系呢个国家嘅公民，所以我哋有呢个国家嘅公民嘅身份，亦都有呢个国家公民嘅权利，但系唔好忘记，我哋同样有义务嘅。我哋有咩义务啊？纳税啦，系嘛，最基本系嘛，纳税啦，仲有责任嘅。其实纳税都系责任嚟嘅，其实唔净止系纳税吓，都有好多方面嘅。咁天国公民嘅特质又系乜嘢咧？今日我哋领受呢段经文，其实对于基督徒嚟讲咧，并唔系话太陌生嘅。是告诉我们作为天国公民的一个特质。但你知道吗，在我们讲后面这么多的特质之前呢，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天国公民最大的一个特质，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是出死入生的人生。你说不是牧师，你是不是没读中文啊？这个成语写错了，成语点讲啊？出生入死啊嘛，点解你都话出死入生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特质啦。你有冇睇到啊？我哋呢啲信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嘅人生唔再系出生入死啊，我哋乃系出死入生嘅人生啊。点解咁讲呢？其实人如果未信耶稣之前，我哋嘅人生确实就系嗰个成语出生入死。生落嚟 BB， 其实佢迈向未来就系死亡， 具体啲讲就系灭亡。所以咧，人类嘅智慧好早就话俾我哋知，人嘅一生不过系出生入死。呢个系世界公民嘅特质，无一例外嘅。所以你话世界上嘅死亡率系几多啊？100%啊，争迟早嘅啫嘛。但系今日我哋唔同啦，点解唔同啊？因为我哋信咗耶稣啦，因为耶稣系我哋嘅主啦，我哋将我哋嘅生命交俾佢啦，我哋进入到耶稣基督入边啦，我哋嘅人生就改变咗啦。我哋唔系出生入死啦，我哋系出死入生，我哋脱离死亡嘅捆绑，我哋将来复活与主永远嘅同在。呢个唔系一个抽象嘅概念。那是一个真实会发生的。出死入生，这个是我们的特质。而世界上的公民就是出生入死，无一例外。所以我看回今天圣经读第一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的第一节。当我们原本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由于过犯罪恶，因此我们是死的，包括肉体和灵魂。所以很简单，你说肉体是一天生似一天呢，还是一天衰败过一天呢？对我来说就是后面那个了。身体的状况当然没变化没那么大，可能就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身体状况，是吗？我的眼睛，我是天生的远视，即是很远我都看得很清楚的。但是早几年开始呢，眼蒙蒙了，我以为是湿气啦，煲啲凉茶饮啦，饮完之后还是眼蒙看近的东西。后来有一位牧师同我凭爱心讲诚实话，他说 Mark 啊，你不是湿气啊，你不是热气啊，你是老花啊。我很难想象，我那时四十几岁而已，现在都不是很大。我说四十几岁是老花的，我说是啊。这个就是身体的状况。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反应比以前慢了一点？是吧？是有些的。是吧？以前好像跑步，后生的时候跑步跑十几个米都 OK 的。不是十几米，十几个 mile 都 OK 的。但现在呢，可能你呢度跑出呢、这个呢度跑出去嗰个教会门口已经气嘘嘘啦，系嘛？系有好多嘅唔同嘅，所以肉体会扭坏，所以呢个世界嘅人就系出生入死。但系第五节却让我哋见到，当世人悔改信耶稣，便得蒙耶稣嘅救赎，如今成为活的有生命的人。这个就系头先我哋所睇到嘅。我哋转变咗啦，所以第一次让我哋见到我哋原本嘅光景系灭亡嘅，系死亡嘅，系毫无希望嘅。但系后屘我哋产生咗转变，原来我哋系有生机嘅，系有永恒嘅，系有永生嘅。中间发生咩改变啊？系因为耶稣介入到我哋嘅生命当中，系我哋将我哋自己交托咗俾耶稣，所以我哋嘅人生就改变啦。我们成为了天国的公民，我们的性质，我们的特质都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出生入死的人生，我们乃是出死入生的这个人生。第一节很精彩的一句说话，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当然这句说话原文原来是没有的，原文呢，我唔好意思，我而家可能我哋唔好惯攞圣经啊。如果你有打你有如果有手机嘅圣经，你都可以卷到去你个手机嘅圣经啊，咁样大家咧就可以跟得到。原来第一次嗰度咧，原文嘅意思只系你们死在过犯之中，只有呢句嘅啫。当然后面翻译者呢，因为可能因为对他的意思比较能够完整啲，上下文呢就补充了一句。所以如果这样读的话，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以前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再风光都好，但是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如何如何如何、啊、所以保罗是很一针见血的描写出讲述出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未曾改变之前的真实的光景，是绝望无助的。咁去到第四到第五节，就再提出咗耶稣嘅恩典，因他的怜悯，使好多曾经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嘅人，得以脱离撒旦嘅捆绑同埋辖制，获得生命。而呢一种嘅生命咧，其实包括三个阶段，或者系三种程度，但今日我唔会讲呢三个啊，但系都系一个特质嚟嘅。边三个啊？因为你从圣经第五到第六节有三个一同，系嘛？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第一个一是什么？一同活过来，是吗？然后括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第六节说，他又叫你们与基督耶稣一同什么？复活。第三个一同就是一同坐在天上。其实呢度俾我哋见到，我哋进入咗耶稣基督嘅恩典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三个阶段或者三个程度嘅，系透过呢个三个一同，我哋可以见到嘅。即系话俾我哋知，我哋呢啲天国嘅公民喺耶稣基督里边，应该有三种程度嘅生命，一个就系新嘅生命，一个系永恒嘅生命，第三个就系得胜嘅生命。不过当然我哋今日就。即系赖一赖过啦，唔会太多时间讲呢样嘢啊。咁其实我睇翻咩叫新嘅生命啊？就系我哋属灵嘅生命苏醒咗，我哋言行举止改变咗。乜嘢系永恒嘅生命啊？就系当耶稣再嚟嘅时候所成就嘅应许，使我哋进入神永恒嘅国度。第三个层面就系得胜嘅生命啊！你记唔记得喺启示录嗰度，约翰领受耶稣嘅启示？他不断地写了对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最后尾拉尾都有一句的，得胜的如何如何，是吗？得胜的如何如何，得胜的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不仅只是得了永生，不是只是得了永恒，不仅只是我们生命人生改变了，而且我们要打胜仗。这个是基督徒的我哋又天国公民嘅特质，亦系我哋生命应该表现出嚟嘅。咁好啦，我哋翻转头讲翻我哋今日要着重嘅，讲到我哋天国公民嘅特质，除咗呢三种生命嘅程度之外，仲有乜嘢呢？我哋喺基督耶稣里边，我哋系一个新生嘅人，唔净止成为天国公民，而且应当活出有三个方面嘅特质，系呢段经文让我哋见到嘅。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不要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即是不要随从世界的风气。保罗，使徒保罗是当时罗马的公民，罗马帝国的公民，他知道作为一个罗马帝国公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我们还可能还有一些印象，就是在使徒行传22章那里2到24节这一段里面，就记载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控告他作乱的时候，他曾经被送到罗马的官府，罗马的官就拉了他，并且要打他，是吗？在使徒行传那里，在22章那里有记载的。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发出一个反抗，就是对这个罗马的要审他的官，他说你对一个罗马公民你不审问就可以敲打吗？於是呢一个指挥官一听，啱啱可能想落边，可能已经打咗两下噶啦。再想打嘅时候，啊，窒一窒，佢唔通你系罗马公民咩？啊，佢话你真是罗马公民吗？佢话我花了一大笔钱才取得呢个身份，你如何得到噶？咁保罗喺嗰度讲话，佢话我生落嚟就系、是，虽然系一个好短嘅对话，你可以感受得到保罗。对他拥有这个公民的身份，他知道这个身份是有特权的，是有特质的。于是乎圣经在那里告诉我们，那些要拷打保罗的人立刻就走了，连那个指挥官也都害怕了， 因为当其时的罗马公民即使在任何一个侨居的地方，他都过着罗马的生活，他们吃罗马的食物，穿罗马的衣服，过罗马的节日，守罗马的法律，生活中的一切就好像在罗马那样的。我们见到嘛，一个在地上王国的公民的身份尚且带着这种的尊贵和权柄，更何况我们这些在天上的公民呢？天国的公民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和权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我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不是那么简单的。保罗在第二节更加指出了属世公民的一个特质，属世公民表现在行事为人上面的背影。第二节保罗继续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是保罗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你未曾进入神恩典之门的人，你的光景是如何。我们要留意第二节这里有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可以翻译成为时代的潮流，其实就是指这个世界的道路，英文讲 The words of this world。 所以你看到吗，不是现在，在两千年前甚至更早，时代的潮流往往是同神的道背向而行的，是违背上帝的意旨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说凡是流行的都好啊，我想你这两年 你一定明白的，是吗？流行的是不是好啊？看看什么事啦， COVID-19 就不好啦，流感就不好啦。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这个时代的风气，可以说一塌糊涂，是被邪灵所控制的。所以看回现在这个社会，不用看那么远，那么远你看不到，你就看现在美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看下来很风光的，出来都身光颈靓，好好靓噶，哇七彩咁靓啊！但系咩啊？佢违背上帝嘅呢个世界嘅潮流，总系与神嘅道背道而驰嘅。时代嘅潮流，今世嘅风俗，呢条道路就唔系基督徒应该走嘅，亦都唔系基督徒应该效仿嘅。当今嘅世界，道德伦理扭曲败坏，到处都有不公义的事情。你不用说抄昨天的报纸，你抄今天的报纸，是吗？以前我们说不公义还要抄下以前的资料，现在不用抄啊，周街都可以见到的，随时都会发生的，只不过可能未必发生在你身边，是吗？更加有很多迷惑人的道理，似是而非又似是而非，有些听下来呢很有道理，其实是混杂着异教的学说，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去接受。时代的潮流，它有一个迷惑人的地方，就是它喜欢讲一些让你很开心很容易接受的说话，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说话，其实很多是废话来的。比如说，哇 Michael 你好犀利啊，你将地球踩在你的脚下，话你听，哇系咪好犀利啊？哇，将地球踩咗个脚下，其实废话嚟嘅，边个唔系啊？系咪先？但你听落嚟好舒服噶、哦，所以而家啲潮流就话，嗱，你以后讲说话咧，就好似咁样讲，你要包装，一包装就衰啦。真理唔需要包装嘅，上帝话你不信耶稣你就灭亡，唔使包装啊。圣经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必定得救，不用包装的，照讲出来咯，拉晒路出来，拉晒路就出来可以行走复活了，直讲就是咯，使乜包装啫？但这个世界却很愿意让我们包装。哎呀，讲神的话不要讲得咁直白啊，好 hurt 的，伤受伤的，我们包装一下啦，兜圈兜弯啦，粉饰一下，根本不需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流行，很多的潮流， 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去进入到一个迷惘。比如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啊，你听到、哦、是的、啊、即刻你将你自己已经抬高了、啊、然后呢有些现在很多道德这些乱晒、啊、偷多少钱 之内不用判罪的，哇我只是看着偷，即是叫你看着偷，成何体统啊。所以很多时候使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但却没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逆流而上的人。很多时候牧师你不要再讲这些了，什么古旧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说补血遮盖，说血很邋遢的，不要说不合潮流啊。牧师啊，你聚会的时候你怎么执得那么正啊，踢着条牛仔裤最好踢条拖鞋上来就得了， casual 嘛，大家现在大家压力那么大，大家兴这些东西。听下来是好像有道理，他立刻说你在耶稣那个年代有没有穿西装啊，是没有的、啊、好像没讲错的、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不如效仿基督咯，穿袍咯，是吧，你既然效仿效仿到底嘛，不要学一点不学一点嘛。所以很多的理学让我们听下来似是而非，很多的潮流甚至已经影响教会。但是我们教会你要知道，教会和社会从来都不应该是相同的。教会是教会，社会是社会。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逆流而上的人，而不是顺流而下。顺流而下是不是很舒服啊？我早上个礼拜我同屋企人去有机会呢去 Yellowstone, 返嚟嘅时候呢揸条公路喺个河溪嘅边咁样弯弯曲曲。见到有啲船喺度漂流啊。漂流就係用上流流到下游啊嘛。咁係几顺㗎，唔使嘥力㗎嘛。所以如果你是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你生活似乎会更加顺畅，似乎更加容易，更加方便。但是你要明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从来都没有叫我们顺流，我们本身的信仰就是不断的是逆流的。因为教会的文化和社会的文化不会是相同的，因为价值观不同。所以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入到，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经常这样称为是耶稣为他为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其实是一个祷告文来的。甚至耶稣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将他的门徒差遣入到世界，差我们进入世界不是叫我们顺服这个世界，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转变这个世界，即是逆流啊。你说顺流容易还是逆流容易啊？不敢说啊，我当然顺流舒服啦，是不是坐在一个船上摆下艇吹下风，哇你溪水好清喎，整一捧来饮下，哇真的捉条鱼咯，sashimi咯，顺流。好舒畅，逆流你会出汗的，是不是你哇搏命咁爬，仲要你见到好多嘢可能上流冲落嚟会撞到你嘅。但是我哋嘅信仰系逆流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中文很有意思的，他已经告诉我们知，我们的祖先啊，他们的智慧啊，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知，顺流和逆流的代价和方向是不同的。顺流虽然方便，但是顺流是什么？而下，是吧？逆流呢虽然艰难，但是它是什么？向上。再套用人中国人的另一个说话，人往低处走定系高处走啊？人往高处走啊，唔系低处啊。人往高处走，即系叫你不断向上。所以喺中国嘅文化入边，向上系好嘅，而向下系唔好话唔好啦，我又包装下啦，冇咁好啦。我哋嘅人生都要向上，但系点样先可以向上啊？我们的信仰也都要向上，怎样才可以向上啊？要逆流，逆住这个世代的潮流。当然我们的能力很有限， 甚至而家教会嘅能力都好有限。但系神唔系话要我哋可唔可以打败呢个世界，我哋打败唔到呢个世界。但系神系要睇我哋在呢个弯曲背逆嘅世代，系咪依然有一群不曾向巴力屈膝嘅人。我哋生存喺呢个世界上，我哋有立下呢一个嘅心志，我哋在真理上面面对呢个世界，我哋宁愿系逆流，逆流就向上啦，逆流就向上发展啦。我哋唔好顺从呢个世代嘅潮流。耶稣，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嘅生命嘅特征，第一个就系不要随从世俗嘅潮流。不要随从世俗的世界的风气，我们行事为人忠心持守在福音的真道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以弗所书四章三到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我们要持守的。我们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我们聚会的环境以前是可能古老啲係一長凳，我哋而家可能我揾一啲可以拆開嘅凳，我哋可以調整聚會完之後凳一拆開，你可以打球都可以，呢個冇問題。但係真理上面我哋要持守，除他之外別無拯救。我哋要堅信耶穌基督係我哋唯一嘅盼望，係人類得救嘅唯一嘅一個依靠，呢啲都係真理嚟。当然讲返转头啦，你话系咪一定要着西装呢？未必嘅，但系着得整齐囉。咁好似我去有时去中国宣教，见到中国啲教会啲牧师又着嗰啲唐装呀，咁都 OK 嘅，都唔系话一定要着西装嘅。但系你表明你对神嘅一种嘅尊重，好似你去饮人哋请你饮嗰时，你会唔会踢对拖鞋着条孖烟通去？通常唔会去㗎嘛。你去见工嘅时候，你会唔会踢到拖鞋，着条孖烟通去？唔会啊嘛，你多少会执正啲啦。同样，我哋嚟敬拜神嘅时候，唔使话一定要着西装嚟，但至少咧，我哋整整齐齐，就得啦。第二就系唔好顺服邪灵嘅权势。我讲到，你帮我放啦，因为有时我搞唔掂。不能分心，我就是属于比较古老的那种。所以第二呢，就是不要顺服邪灵的权势。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乃是邪灵，是撒旦魔鬼。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咁啊，争战原文可以翻译做摔跤，所以呢个系我哋知道喺耶稣基督传道之初嘅四十日祷告禁食祷告嘅时候，佢哋都曾经受到魔鬼撒旦嘅试探。我哋睇下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撒旦第三次嘅试探耶稣系乜嘢呢？呢度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啊，有个括号啊，有时圣经你要留意睇，括号就系话一个注解，就系、是、撒旦就系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然后圣经继续说，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看到撒旦魔鬼的诡计，他跟耶稣说，你只要你拜我，你只要归向我，所有的荣华你眼目当中看为好的我都给了你。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吸引我们眼睛的东西，高品质的生活，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挨苦，神给我们享受，我们感恩，但是那个不应当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很多时候反而这些世俗上的这些荣华呢， 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我们的心眼，会引诱我们脱离真道，离开主。有太多的例子了，所以你见到嘛，荣华富贵在哪个的手中啊？在撒旦的手中，他用这个来诱惑我们。你离开耶稣多一点，这些东西就给了你，什么成日聚会啫？唔通你唔嚟聚会，耶稣唔爱你啊？你谂下系，耶稣冇理由咁小气嘅。诶，慢慢慢慢就落答噶啦。使乜读经啊？啊，你听下人哋读俾你听咪得咯？主日崇拜嘅时候啊，你听牧师噏下咪得咯？都算读经啦。你话系吓，横掂我读啊读唔明啊，算啦。留翻啲时间做咩啊？搵钱咯，做其他嘢咯。其实很多时候撒旦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引诱我们，其实他千方百计就是要拆毁我们与基督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很留意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掌管和代表了邪恶的一方，四处游行巡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争战，实际上都是属灵的争战。这个仇敌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常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仇敌？有。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而绝对不是弟兄姊妹之间。但有时撒旦就搞乱这件事，是吗？他说没错，你跟我有仇，但你跟你隔离那个都有仇的。那你慢慢又落答了。弟兄姊妹一建立仇恨做咩？就成咪散晒咯。你有冇睇透咗撒旦嘅诡计？所以我哋都要真係要好醒目好清醒呀。我哋有主，但係只有一位主，就係耶稣。我哋有仇敌，但係只有一个仇敌，就係撒旦。而唔係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因为撒旦有一个目标，就係不惜，佢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拆毁耶稣以生命买赎回来的教会，拆散弟兄姊妹与神之间那种和睦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 他在后面就督背脊，比如你病了，哎呀病了，我腰骨痛了很久，祷告了整个两个礼拜，看医生看了这么多，咳了这么多针都未好的，撒旦就来了，信什么神啊，假的，信什么耶稣啊，他不要你了，你不如去试下呢样试下嗰样，总之就唔好试耶稣，总之就唔好嚟揾耶稣。即系我系当然我系演绎下啦，好多类似都系咁样噶，佢会利用我哋心中嘅软弱，投其所好啊，然后将我哋慢慢慢慢引诱。如果你有一个清醒嘅眼睛可以睇到，佢无论佢万变不离其中，无论佢点样嘅诡计都好，佢嘅目的就系将我哋带嚟耶稣。看到吗？所以调翻转头嚟，亦都好容易去分辨嘅。倘若呢啲嘅意念，倘若呢啲嘅行为，倘若呢啲嘅说话系让我离开耶稣嘅，我就唔讲唔做。咁你就掂啦。其实我教啲方法好简单嘅咋，系嘛？阵间你会睇到仲更加简单，点样抵抗魔鬼？我哋系有办法嘅。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撒旦的诡计是什么，他要拆散弟兄姊妹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和睦的关系，那他就可以逐个这样吞吃。这个 pandemic 这几年呢， 我其实都还忙过以前，因为 在这个网络上讲到呢，你又要预备 PowerPoint， 我自己教会又要录咗之后咧，要放出嚟，有一段时间系咁嘅，哇！但系后屘之后慢慢恢复咧，我应该比较勇噶啦，我差唔多，2020年我都有去，有啲教会现场都有讲，不过就好少人，但我照去嘅。咁2021年就多咗啲，咁啊2022年咧就更多啦，咁啊2023年就已经基本上正常，啊旧年就已经好正常噶啦。咁我去过好多教会，真系好大嘅变化，最大嘅变化就系人数少咗好多。当然我不知道贵教会啦，我四年冇嚟，我不知啦。包括我哋真光长老会亦都系有少少嘅萎缩。但系我哋感恩就系话，当我哋嗰个重新恢复现场聚会嘅时候，第一次嘅聚会，我哋已经翻咗嚟70%。 的弟兄姊妹，哇，跟我看過真的很感恩。啊，現在差不多八九成都回來了，還有都有些直播的，不要緊。但我看到一方面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呢，確實是有很多的損耗，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撒旦在當中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破壞的工作。所以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在真道上面持守，不要上撒旦魔鬼的當，我們能夠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穩，不要順服邪靈的這種權勢。那講回正題了，如何可以敗壞邪靈的權勢呢？即是我們如何可以抵擋撒旦的詭計呢？剛才我講了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節有一行細字，就是撒旦，他即是解釋撒旦是什麼，撒旦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你不要看少那些注解，即是聖經裡面那個一個括號那些，有時我通常就一跳就跳過了，你不要跳過，有時那些是很重要的。撒旦就是抵擋的意思，那我想請問撒旦抵擋什麼？撒旦不會抵擋你，不會抵擋我的，但是撒旦抵擋什麼？撒旦抵擋主的話語，抵擋主的教訓，抵擋主的真道。所以有一個很簡單的道，有一個 很簡單的做法，我們怎樣可以敗壞邪靈的權勢啊？當然我前面講過，這個是屬靈的戰爭，要用屬靈的方式警醒禱告，堅守主道，這個是必然的。其實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其實這件事我們都不是很陌生的，就是唱反調。唱反調，是不是廣東話是不是這樣講的？唱反調，我們懂不懂唱反調啊？你問一下你旁邊那個先生或者太太，心照不宣啊，是不是？我講東你又講西，我講北你又講南，這叫唱反調。在屋企當中就不要唱反調，但是我們要向撒旦唱反調，是什麼意思啊？撒旦抵擋主的話語，我們跟他唱反調，我就是順服主的話語。撒旦抵擋主的教訓，我們跟撒旦唱反調，就是要順從主的 教訓。撒旦就是專門抵擋主的真道，而我們跟撒旦唱反調就是什麼？我們要順從主的真道，緊緊的依靠我們的主，以不停止的禱告，以不停止的聚會，以不停止的成長來敗壞撒旦的權勢。即是你要硬頸一點，我們其實我們都很任性的，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即是或者是啦，又任性又懂唱反調，但有時你的對象錯了就未必得好，未必得什麼著數。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得著數的，就是當你在真理上任性堅持，當你面對撒旦的時候跟他唱反調，你一定得著數的。撒旦不喜歡讀，要你讀神的話語，你就偏偏讀，你有沒有那麼任性啊？如果你有這個任性就厲害了。撒旦不想你遵行神的真道，我就偏偏遵行，你有沒有那麼硬頸啊？你有沒有那麼任性啊？如果你有這個任性呢，你又怎樣？撒旦不願意我們全講真道，但是你偏偏跟他唱反調，我就是要講真道，我就是要講真理，我就是要持守真理，這個叫做抵擋破壞撒旦的詭計。我們是任性的，我們是唱反調的，但是對象一定要對，我們要向撒旦唱反調。在耶穌裡面的生命的特質，第二個就是不要順服邪靈的權勢，堅決與撒旦唱反調，這個是我們第二個天國公民的特質來的。不要說他叫你怎樣，不要來聚會了，我就不來了。唱反調，主日哇，早上起身我霧很大，都是今天又約了三姑去飲茶，我回來先看 YouTube 啦，這樣當是啦，咁自我安慰，心安理得，撒旦在你入面做你引誘工作。你說有沒有那麼大件事啊？千里堤壩 都是从一个喇仔开始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精神，什么是神喜悦的？神喜悦的我们就做，撒旦喜悦的我们绝对不做，那你就得了。因为这个原则很简单，很容易记，是吧？如果你说讲那么多我记不到了，记住一句，向撒旦唱反调，得了。第三个特质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在第三节指出了人的败坏和罪。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人之所以会陷入罪恶之中，另一个原因就是老我属肉体的那种私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从本性的老我去行，因此我们就成为了可怒之子。这个世界都很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打广告吸引你买什么买什么都是投其所好的。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个告白叫做什么？想做就去做，说那样东西卖得很好，是吧？记不记得是什么来的？香烟。以前叫做应做就去做，是不是？可能那个专家想想，应做就去做还不够吸引人，想做就去做，哇，几咁释放你自我啊。很多时候撒旦就是利用这些东西去引诱我们偏离真道，让我们老我的本性，如果我们老我的本性是咁善咁好的话，咁完美的话，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啊，是不是？耶稣是按照我们的本相去接纳我们，但是要让我们改变的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原本都好的话，耶稣不用来啊，我们自己就可以自然就可以入到永生啦，但是我们不得的嘛。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耶稣啊？因为我们的本相是不好的，耶稣来要改变我们。老我，但是老我本性却是很容易受到引诱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成为了可怒之子。什么叫可怒之子？该承受神义怒的儿女。所以是我们的罪招惹了神的怒气和管教。我们看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很多时的发怒、责备、处罚不是无端端的，不是说好地地突然间神突然间好像我们有时无啦啦 发脾气，我们的神不是的，他的怒气不是没理由的，他的怒气都是因为他的儿女招惹了他，是因为他的儿女在罪行当中惹怒了父神。因为老我的本性就是败坏的本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然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讲。这个老我的私欲本性包括什么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看你的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讲得很详尽。我们老我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哇，一口气都讲不完，好多，这些就是我们本性私欲的败坏。我们回想起神当初创造的一切其实是美好的，只不过人堕落之后失去了他在伊甸园与神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罪恶就成为了老我本体的肉体的本性。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人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而死亡就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统治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的就是要唤醒在罪恶之中的人，让世人知道原来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乃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耶稣来才要找我们而已，他要拯救我们归回永恒的国度，而不要再继续的下滑下去，不要再继续的顺流而下。在这个侨居的地，世人可以说是劳苦叹息，心愿有一天都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如何 是归回真神呢？其实圣经在这里让我们见到，就是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靠着耶稣。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听他的说话呢？靠着耶稣，靠着圣灵行事，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特质，亦都是我们天国公民的第三个特质，不再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有一位旅行家，他独自就进入到一个原始的森林去旅行。在旅行的当中，他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遭遇过很多的很多种的动物，他亦都遇到一类的人土著，那类的土著就是食人族来的。好显然呢，这位旅行家和当地的土著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是大不相同的，是吗？一个好像我们去到食人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很多的文化是不同的嘛。他食人你吃不吃啊？我比我想都不敢想啦，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啊。但是很明显，我们可以容让当地土著，因为你在他们当中嘛，你可能会容让一阵，但你绝对不会效仿他们。是不是？你绝对不会效仿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因为他不想变成食人族。为什么？因为这个旅行家他知道他这段的旅程终究会结束的，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一片原始森林，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其实这个的故事是很简单，却让我们一个很明白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是侨居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世界有没有食人族 啊不一定是真的食人，但是用其他的方式去食人的，欺负人的，欺压人的，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终极的家，所以我们不应当让这个世界的风俗和理学将我们污染。我们所期盼和所归回的是永恒的天国，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其实你们看回福音书来讲，耶稣每一次去教导他的门徒，每一次语重心长的去责备去教导他的门徒，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将他门徒的价值观和眼光转向天国。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那个登山宝训，我们最喜欢，可能很多人家都有那幅对联的，天国八福，什福什福什福。但如果你留意看，所有的福气它最终指向的是天国的福气，而不是地上的福气。不是说上帝耶稣 不愿意祝福我们地上，他愿意，但他一路是调整我们的目光，不要只是 看到地下的福气，那是要将我们的眼光望向天国。当我们眼光望向天国的时候，我们人生的追求目标方向才会朝向天国。就好像揸车那样，我们今天很多人揸车来的啊，你今天真的不要这么试啊，真的 出车祸的。你揸车的时候，车行的时候，你的行车的方向一定跟你的视线是一致的。有人揸车这样望着这样揸的，望一阵得，望一阵之后要转回，为什么？因为这里不是你的主要方向嘛。如果你经常望下望下，好自然你就转了过来的嘛。啊，不，千万不要试啊，你想下好了，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当我们的眼目是朝向天国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脚步，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走向，就走在天国公民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教导，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天国公民最大的一个特质。你说我听了那么多道，都很多都可能第一第二不是很记得，不要紧，你知道我们的特质。第一，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生。第二，向撒旦唱反调。 因為有時我哋講文章咧，一定要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咁啊叫做有學問啊嘛。其實講通俗啲咧，記住呢兩樣嘢、三樣嘢就得噶啦。向撒旦唱反調，唔好順從你內心嗰種肉體嘅私慾。好多都時都軟弱噶，好多時候你讀聖經有時都覺得悶嘅。但係你就求主俾你精神咯，俾你體力咯，俾你呢個悟性咯，可以明白神嘅話語。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嘅新生命，唔净止成为天国公民，我哋而且应当活出天国公民嘅呢个特质。三个特质啊，都系要讲：不要随从世俗嘅潮流，不要顺服邪灵嘅权势，更加不要放纵肉体嘅私欲。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成为一个合佢心意嘅天国嘅公民，让我哋行走喺呢个世界上边。不会受这个世界影响，反而在这个世界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主耶稣会伴佑你，再次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也都看见我们是侨居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都不是我们终极的家，因此我们不会也都不应当被这个世界的风俗和理学污染。我们所期盼和归回的是永恒的天国，也都让我们见到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也都求主你坚固我们的手，坚固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不沾染这世俗，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活出天国公民的生命，在这个世代依然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也都帮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目光，让我们的目光能够定睛在天国这个永恒的家境，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能够顺带着，能够行走在你所为我们预定的这个美好的道路上面，让我们更加的爱主，也都让我们愿意更多的为主而摆上。求天父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都祝福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